那我们就翻译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大家一起读几节经节。我们先读第八章第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爱他旨意被召的人。好，我们再看30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我们再读15节到17节。好，我们从14节读到17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惧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同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最后呢，我们再读一，就是读这个我们出来读比较好啊。好，我们从37节读到这个第八章的最后。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那最后我们读第8章第1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好，感谢主同学，给神给我们这个机会这样交通。那在这几天呢，我们这几位弟兄，不是这几天了，这一段时间我们这几位弟兄啊都非常的兢兢业业，花很多的时间在读。那虽然知识上呢我们知道了很多，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段时间也非常经历神的恩典。我的姊妹跟我呢，这几年来我们在带一个校园团契，那每年到了这个放假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一个习惯，把这些常常就是说很忠心的常常来也服侍的，就带他们一起出去去吃饭，有时候出去玩玩啊，算是给他们一个奖赏。那也是前几天呢，所以呢我的姊妹呢就分批带了很多人，就带他们到这个 Old Country Buffet 去吃饭。那非常巧，我姊妹进去以后呢就碰到刘弟兄的姊妹。那两位姊妹一见面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的弟兄呢？这答案都是一样的，你们知道这答案是什么？这答案是我们的弟兄都在家里准备这些东西。啊，感谢主。那不管怎么，我们这几位弟兄呢，这一段时间有很多的经历啊。我想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那就是在基督里。这是让我们经历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要服侍神。如果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服侍，我们就是蒙悦纳。那我想呢，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当我们的这些弟兄呢，有的时候也是很有压力，那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呢，我们就都得到释放。好，让我们做非常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都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主，我们真是来求你照着你自己的应许来到我们的中间，在这里真是带领掌管祝福这个聚会。主，求你真是赐下你自己的恩典。主，求你真是特别保守，让我们口中的交通和心中的思想能够蒙神悦纳。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今天的这一部分呢，主要乃是介绍一个弟兄叫做口外。那口外的弟兄，他是一个国度派的一个代表人。那在我给弟兄姊妹发的这个一开始呢，就有对他有一点非常简单的介绍。那就是因为这口外的弟兄写了非常多的书，那后世有很多人读他的书。那在我读这本书中间呢，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也以前也读过其他人写的关于罗马书的解经的书，那我也发现，最起码发现是有两个，有两个 source， 他们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引用这个口外的弟兄所写的一些东西写出来的。那口外的弟兄是出生在1813年。他死在1901年，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什么年代。那一般人呢，有很多人读他的书，所以很多人呢对他呢也有一些评估。那我在这里呢有写出几点。那第一点呢，就是主要是关乎这里说的非常清楚，他乃是对于国度的认识。那这里说他人家一般人认为他几乎是第一个，很多人认为他是第一个能把这个国度的事情说得非常清楚的。当然我今天呢并不是在这里来介绍他对国度派这一方面的看法，而是这是一个国度派的弟兄，那他对于圣洁的这个问题他是怎么样在这里说，怎么样教导。那当然另外很多人认为他的写作非常的合逻辑然后呢说他的这个写作非常简洁简单，然后他非常的独立就是说他不受别的影响，他完完全全从神那里得到的，他就把它说出来。那下面还有一个特点呢，他是非常对于神的话非常的忠心。那但是呢，当我读了这个书，我发现还有几个特点值得一提。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他在这个解这个经的时候，他引用非常多的 reference。引用非常多圣经里面其他的这个经节来说，那不但如此，他用很多的例子，在他的例子里面，他用很多圣经里面的例子，旧约的例子，新约的例子，也用一些我们在人生的例子那非常的多。那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他就非常的有说服力，那我想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在我给弟兄姊妹印的这个东西的最下面，就是有一条线，我不知道这条线怎么出来的，我这电脑不知道怎么出来这条线。那下面这一段呢，就是他对于这个13节这一节所引用的这些 reference， 所以我们看他这13节一节，他就用了这么多，有些我还没写出来，因为有一些是在罗马书本身的上下文，非常的多。基本他几乎用到第一章到第十章用了很多罗马书本身的这些话语，那这就是他很大的一个特点。那我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我是在礼拜二就印出来了。那我们为了要在这里呢，我们都有一个准备，对吧？事先要有一个蓝图，所以我礼拜二就准备好了。但是呢，这几天每天听呢，都有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这个就一直改变，一直改变。那我的真正的这个 final edition 是什么时候呢？是今天早上才有的。那为什么呢？陈继兄在今天讲的时候呢，第一天就把这讲得很清楚了。 从以撒开始。那他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一个是地位上的，一个经历上的。那这一下子我就马上觉得，哎呀，我这个方向应该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当《刘立新交通》第五章的时候，是这整个一段的一个序言。那特别是在那里他讲了很多相对的东西，那我一下觉得，哎呀，这是应该是一个蓝图。那当我们的宋弟兄、杰森弟兄在那天在这里分享的时候，真是我们把他从带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爱。那梁弟兄在分享的时候也是用一个很特别的例子，那就是这个不孝不睦这个很特别的例子，就是说这一对用这个夫妻的关系形容，那将来他们到了最后只有这个妻子才有结果。那然后呢，梁弟兄最后他就直接指到了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这个释放。那所以这一切一切对我就有非常的多的影响。那昨天晚上呢，陈弟兄也是把这个关乎罪啊这些都说了很多，那今天早上又说了很多。那如果你们看我这个用的这些东西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我这第一页的主要是从这个书里面一些直接引出来的，当时做了一个 summary。 那我认为这一段是很重要的一个 connection， 一个连接。但是如果你看这个，你发现很多东西已经被前面的弟兄都讲过了，那所以呢，我也就是照陈弟兄所说的，就是我们要踩在人家的肩膀上。那其实我们就这一次的这个交通也是，我们是交通很特别的题目，那很少有人交通，但是这并不是表示说我们有什么了不得，有什么骄傲，不是。其实我们就是踩在以前这些巨人的肩膀上，那所以今天呢，我也是要不但要踩在这些巨人肩膀上，还要踩在这几位弟兄的肩膀上。那我们在这里呢，其实就是把我们以前先祖所留下来的丰富把它挖出来。那就像陈弟兄一样，我们要把这以前神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些井重新再让它这个活水流出来。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不是炒冷饭，世界上人不说你这是炒冷饭，但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这井里面流出来的水是越久越甘甜，越流越甘甜，越流越新鲜。那这口外的弟兄对于这个圣洁的问题，他有一个中心的思想，那我在这里是印出来的。那他是非常的清楚，他就是说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必然要得胜。那他特别，我在这边有画一个，有写全部用大写，写一个是称义 justification， 然后最后是 glorification。那在口外的弟兄认为，一个重生的人将来一定要得荣耀。整个这条路，当然这是一个地位上的一个问题。那换句话说，我们的成分是地位上。但是口外的弟兄呢，他抓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平衡的原则。他不但讲地位，也讲经历上。那但是这些经历，乃是要放在这个地位的这个标准的上面。这意思乃是说，我们的经历要建在这个地位上，这个标准上。那这个地位是什么？是神定的。那换句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经历不能超过圣经的话语。那这一点呢，其实呢，又是在这个。等于是在这个话语的下面，等于是在这个地位的下面。为什么呢？我们要让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地位来做一个 control。 所以有的时候是上，有的时候是下。那这个问题呢，有的时候常常会很困扰我们。但是口外的弟兄非常奇妙，在他解释这个第八章到了最后，他把这个问题却给我们用很奇妙的方法说得非常清楚。那当然，口外的弟兄他是认为，我们今天不是说拔这个罪根，不是，而是这是一个过程。那我们在经历上这个得胜是一个过程，乃是得胜 他常常把这个得胜跟圣洁几乎是放在一起，似乎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得胜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圣洁，那什么事情我们圣洁的时候，我们就是得胜。那关乎这个在地位上，它有很重要的根据，都是在第八章，那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几个，还有几个根据。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读的，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其实第一是在三十节，因为这是预定，他说因为神若预定了你，神开始的，神要结束。我想这一套里面，在整本圣经里面是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也神是开始，也是终了啊。所以神既然预定拣选，这是一个开始，神对他所拣选他负责到底，所以最后他拣选的都要成圣，这是他的一个根据。另外一个根据呢，就是做儿子做后子。那既然我们做了神的儿子，那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等于是成了儿子，所以我们将来一定要得荣耀。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经历上，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要圣洁。第三一个根据，其实这是最重要的根据，那就是爱。好，那等一下呢，我再会进入一些这个 detail。 那关于保罗一般经学家对保罗呢也有一些这个这个评估，好像跟对这个口外的弟兄的这些评估很类似。当然他们是先对保罗弟兄有评估，他一般人就是认为呢，保罗这个在罗马书里面呢，他是非常的这个简洁扼要 ，to the point 然后他是说非常的合逻辑，而且这个层次分明。那我们刚刚看到一般人对口外的弟兄的评语也是如此，但是如果说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说，特别是当我们新蒙恩的时候，我记得我以前读罗马书的时候，我非常的困扰，非常的这个被 confused， 因为他常常一下说这个，一下说那个。如果说我们要举一个例子的话，我们就是看到第五章或是第五章六章这里的地方，第五章的最后，他这里说，律法呢，他说是外添的，这样叫过犯显多。那特别是说呢，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当很多新蒙恩人一读到这里，就是说，哎呀，那我犯罪很好，犯罪越多，我就得到更多的恩典。但是保罗在第六章马上就，他知道读的人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他马上就提出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说断乎不可。那下面又有很多说，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这个两个相对的东西，那也常常让新蒙恩的弟兄姊妹呢，也是因为我个人就是这样，以前也是非常的这个 confused。 那当我读，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如果说他们很逻辑层次分明，我们是有一个问题。那我当初读口干的弟兄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那他从前面这个说起来也是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最后呢，我读到了第二十八节口干的时候，第二十八节我忽然间就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当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让我想到美国的一个大文豪，就是这个马克吐温。一般人就是说马克吐温的写作呢非常的流畅，行云流水，真是就是说想讲什么讲什么，而且非常的顺。那我当年呢在这边读书的时候呢，我也是因为读美国文学必须要读他的东西，那有的时候读确实是觉得他说的非常的好，哎呀非常的吸引人。但是呢常常我读后来一发现，哎呀，他本来在讲这个东西的，怎么现在讲另外一个东西了？我就要赶快回头看，他是从哪里，原来是讲东讲西的，现在讲东了。 但是一般美国同学他们没有这个难，没有这个难处。那后来呢，我就是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就是一个 transition。因为我们的马克吐温以前他的幼年是在密西西地河畔成长，他以前是这个河里面船上的 pilot， 所以他常常用他在这个航行中所看到的一草一木做他写作里面的一个 key， 一个 transition。如果你一旦抓住了这个，你就很容易明白他的整个在说的是什么。那口外的弟兄，我一直读到了28节，才发现他的 key 在哪里。所以我就是觉得，哎呀，真是早知如此，我应该先看28节，这样可以省掉很多的时间。但是呢，保罗弟兄比他更妙。如果你要看第八章的话呢，你要看到最后啊，你就明白了。你应该先看最后一节，这整个的第八章，你就比较好明白。所以呢，当我呢，我就觉得他们这个表达的方式，好像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卷帘阁的方式，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屋檐下倒挂齐桓公。好，那是这样的呢，我们就先来再来先看第28节。第28节呢，这有一个很困扰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凡事互相效力。我记得以前陈继兴也有讲过，有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经验里面，这个因口外的弟兄呢，在诉说这一段的时候，似乎是从一个经验的着眼点。如果弟兄准备看我这个给你们这个 handout， 它是从一个经验的着眼点。那当然，这主要就是讲保罗的一个经历。所以呢，让我们就从经历来看一下罗马书第8章28节，凡事互相效力。对我们是不是凡事互相效力？根据口外的弟兄非常肯定是是，而且是现在是，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在我们人的观念，常常我们这个凡事互相效力是在事情过了之后，回头看10年前的事情，发现哎呀，那是准备主义，那是互相凡事互相效力是要让我得益处。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观念是想到未来，但是口外的弟兄他这里讲的非常清楚，他们这个英国英文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写，他说 everything is working already， 这是他的讲法。那既然这都是讲保罗自己的经历，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保罗的经历，用这个来看看保罗的经历，对保罗而言有没有凡事互相效益。那这样这个呢，我们必须要看使徒行传里面。那我不翻了，弟兄姊妹如果愿意把这 reference 写下来，回去呢再查。那使徒行传13章13节里，我们知道保罗以前跟巴拿巴同工，带着幼年的马可，在13章13节那里告诉我们，马可呢离开了他们。当然马可呢这个出去传教非常辛苦，那马可可能是忍受不了那个辛苦，所以马可就离开他们了。好，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在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发生在保罗身上，保罗那个时候他能不能说凡事互相效益？凡事互相效益是他自己写的，那我们用这个问题来问他，看看保罗那个时候能不能说凡事互相效益。那我们再往下看，在第15章37节38节那里，我们看见保罗跟巴拿巴又要出去传道，那他们那时候就为了带不带马可的问题起了争执，然后甚至于呢就这样彼此分开。那在这里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在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对保罗来讲是不是凡事互相效益？那我们再往下看，看看他们这三个人，我们看到有两个大使徒大传道人为了一个小弟兄发生了这件事，那我们看看这件事的结局是什么。感谢主，我们知道神是大的心 control 结局如果是结局在神的手里都是美好的。那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九章六节，我们在那里看见保罗高举巴拿巴。那到了这个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我们在那里非常清楚看见保罗在那里跟马可和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问，在这个他跟高举巴拿巴的时候，他跟马可和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件事情对于保罗是不是凡事互相效力？那再举一个更好的例子，也是一个问题，啊，那这也是我非常 favorite 的一个地方，让我们翻到这个，我需要翻一下，翻到使徒行传，啊，我没写出来，对不起，应该是先写出来的。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27章啊，就是我以前记得我以前有分享这个啊，27章14节，这里说不多几时，狂风从早上刮下来，那风名叫有拉格罗。我们知道这段故事，就是因为这个有拉格罗，保罗他们那时候是要，我们在这个圣经后面都有一个图，啊，圣经后面一个图，保罗那个时候呢，他们那个船本来是怎么样呢？是要到腓尼基去过冬的，那他们本来那段时间只需要几个小时就是可以到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一阵风有拉格罗，让他们在大海里漂流了14天，然后到最后到了米利大岛。如果我们圣经最后这个图啊，那我们这也是要问一件事情：当他们被这个有拉格罗这个风吹了14天的时候，有谁那个时候当世之时就能说这是凡事互相效力？那我想呢，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transition。那我其实用一点点图片呢，做一个说明。我们对于这个风要有一个了解，有拉格罗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能了解这个呢，我们就比较能够看清这个问题。因为我在这件事情上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愿意跟弟兄姊妹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分享。我有一个特别呢，我有一个。我以前的这弟兄姊妹，我有一个教鞭，口袋里面一拉出来可以拉很长，但是我今天居然忘带了，郑老师在忘记带教鞭了。好，那这个有拉格罗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方向，叫做东北洞。那为什么？为什么它要叫东北洞？那这个图呢，是让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海。这个 hurricane 的一个 nature 是非常的 violent， 就是没有方向。那我以前在佛罗里达住过1年多，那我们住的 apartment 前面有个游泳池，啊，平常呢，如果说今天刮东风的时候，我们看见这边的树叶会落在这个中间的游泳池里，但这边的树叶呢不会，啊，那如果刮西风呢，是这边的树叶落在池子里，这边的不会，但是这个。Hurricane 来的时候，你看非常奇妙，这边的树会落游泳池里，这边的树叶也会落游泳池里。当有台风的时候，我们是伞没办法打的，我们顶着风，顶着顶着，哎，风向忽然间换了，就啪，这个伞就翻过来的。那就是说，我们看见这个风是一个没有方向的风，但是非常的奇妙。我用下一个图，希望我这个 presentation 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了解。时间关系，我这画的真的也是，哎，非常谢谢，非常非常谢谢。为什么是有方向的？是啊，我刚刚讲的是什么？我是自己都忘了。 中美中，对，当然是中美中。这是表示什么呢？当这个风在这个区域的时候，是六方向东西南北。当这个风吹到这里的时候，在这个区域也是东西南北六方向，到这里也是六方向。但是我们从整体看，从这里到这里其实是有一个方向的，就是因为这个方向把这个船最后带在这个岛上。那这是什么意思？希腊的原文说，这个风的意思就是这个方向。那这是什么意思？这表示说什么？我们怎么样能看见这个方向呢？我们是要从天上看。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什么时候被提升，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灵，我们这个眼，心眼到了天上往下看，才能看得清楚。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换。我们知道这条船上这么多的人，保罗只有保罗一个人，他人是在这个地上，但是他这个他的心他的灵其实在天上，所以他能看得非常清楚。我想这是一个，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key。 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样。那如果说我们能有这一个了解，那我们就很能看清楚保罗在这里为什么用这么多东西是相对的。比方说那天刘弟兄特别提到的，我们如果说看到这个，如果说我们愿意的话，我们看到第五章，你看在第十五节里面，那讲过犯跟恩赐相对的，对不对？那然后在这是十五节，在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呢，定罪跟称义是相对的。然后在第十七节，我们看见死跟生命是相对的。十九节，我们看见伯逆跟顺从是相对的。然后在二十节，我们看见罪跟恩典也是相对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见一件事情，那就是怎么样呢？我们在一个领域里面要进到另一个领域，那怎么样从这个领域能到那个领域里面，需要有一个 transition。 那很清楚，在第五章里面这个 transition 是什么呢？是基督。到了第八章，这个 transition 是圣灵。小盼望呢，这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如果是我对我个人来讲，当我抓住这一点之后，很多事情我就明白了。所以如果说弟兄姊妹都抓到这里呢，我想我的负担已经完全释放了。好，但既然是这样子，口外的弟兄用这一节，真是有这样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那我再深入一点，我们看看口外的弟兄对于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他自己是有什么样特别的解释。那我们先看看我这个发出来的这里，我就特别有印出来，就是说他所引用的第八章第二十八节。那你看他这里是这样说的，对不起啊，我这个都是用英文的，印象比较方便。那这一节呢，它是完完全全是照着希腊文的意思，它的先后的次序是照着希腊文的次序。它第一，我们看见是什么？神的爱。让我们把它翻到这个口外的原来写的地方。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 order， 这是照希腊文的一个 order。他说他是我们看见这个。在最高地位，他用一个最高的形容词 foremost， 就是最高的 foremost place 是什么？是 love of God。 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还是互相效益。那他下面他就特别讲到的几点，他说这个我在当我们信主的时候，那是因为爱的关系，那我们就重生了。那一个重生其实把我们跟这个世界上人生分成两类。那我们重生的人基本上是爱神的，但是没有重生的人基本上他们是外神的， 他们是恨神的。那他特别就讲到一点，讲到这个 mercy， 对于我们来讲是 mercy， 但是对于那个没有信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爱，没有神的爱的关系，他们的 mercy 对他们是定罪，他是说 mercy 对他们是 condemnation。 那他接着他特别有提到，他们这个不信的人基本上他们是恨神的，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是远离背叛，是咒诅。但是当他们在这个发达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心是刚硬的，对神的心是刚硬的。所以他说呢，第一个 condition 是 love of God。他说第二个 condition 呢，我看他怎么说啊？意思你看不清楚。第二个 condition， 他说才是护照，才是 called。但是我想这是他对于这个经这一段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好的，那这样子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来看一下，我刚刚有提到口外的弟兄有三个很重要的 base 来说，我们当我们成义之后，我们自然就成圣。成圣，他是把成圣跟得胜常常放在一起。那然后呢，我们就必然来进入神的荣耀。那它这有三个根据。那第一个根据就是在30节，他说这是预定。那我们想想看，神拣选，他说这是神的拣选，那神要对他自己的拣选要负责。打个比方说，我们看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神选了以色列人，神有没有后悔我们不知道，也许神好像神有后悔，但是问题神对他自己的选择他负责到底。那我们记得我们在这个读圣经预言的时候，跟陈弟兄一起读圣经预言的时候，那也就把以色列的事情从以前讲到现在，我们特别是看到今天现在的这些世界上的这些光景，特别从1948年到现在，我们看见神其实是对他的拣选是负责的。那所以关乎这一点，似乎我们呢是白白的，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是可以对神说，你选了我，所以你要爱我到底。那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样的这个解说。那口外的事情当然也说很多，我想比较好，我们用一个真实的例子。那我们人在地，神对他的拣选要负责，所以我们人对我们的拣选，我们也要负责。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有很多的拣选，很特别的一个拣选就是配偶的拣选。那如果我们照神的性情，如果我们这个人要成为圣洁的话，我们要有神的性情，那就是我们也是一样，对我们的拣选要有负责。那换句话就是从头到尾。那因为两个弟兄呢用这个，好像是用一个道法庭的例子，那我也很简单，用这个做一个吧，这个事情好像做一个，一个衬托。那如果呢今天这一对夫妇，到这个要闹离婚去了，到法院，那这个法官是圣灵的话，那这个我们知道这法官呢，他叫做公正，他要听两边说啊。那这个时候这个 presentation 很重要。那这时候因为这个丈夫呢，他这个不要这个妻子了啊，那这个妻子呢要在这个法官面前有一个 presentation， 非常重要。但是妻子如果讲很多话呢，这个法官的心会不会动？不一定，只需要讲一句话。妻子只要说一句话，当初你选了我，所以你要爱我爱到底。这话一出，这法官把我锤子一敲 ，That's it。好，那这是关乎这个神拣选。那第二一个，他就是说到儿子。那 说到就是我们看到的，当他说这个拣选的时候，似乎就完全是神的事情，因为神拣选，神要负责到底。但是讲到儿子的时候，在口外的里面，他似乎就是说，这中间有一点不同，这个儿子做儿女需要有一些事要做，才能得到这个后期。但如果我们想想看，我们在家庭生活的光景当中，做父母都要儿子，但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件事情，当这个父母最后分产业的时候，那会有差别，啊，那常常就是他爱的他会多给一点，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孩子里面比较软弱的，软弱的他会多给一点，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在这个里面我们提到很多很多的软弱，啊，这个父母亲都有。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较听他话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像他的。其实每个孩子都像父母，不是像这边像，就是那边像，不是像爸爸就是像妈妈。那有一个特别就是听他话的。那我们记得圣经有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当时浪子回来，父亲非常高兴，但是我们记得也很清楚，当时哥哥抱怨的时候，你知道他对父亲怎么说？我这一切其实都是你的。我们在看这里面，我们看见还是有一个分别。那在口外的弟兄里面讲的，就是说我们做儿子呢，就是说有两件事情要做，一个是要圣洁，还有一个呢是要在，就是说跟主的十字架的苦难要交通。我不知道他们的英文是写的时候好像看着这两件事情的表面，一开始看着这两面，但是真正读下去，他这两个其实是一件事情。我们如果是圣洁，我们就会跟主十字架有交通，主所的十字架就是跟主的苦难有交通。那当我们如果跟主的苦难有交通的时候，我们就会圣洁。那关乎这一点呢，陈弟兄这几天也把它讲得很多很清楚，大家省了很多事情。那在口外的弟兄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特别就是引用腓立比书。但是我们在如果到腓立比书里面看呢，那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主要就是一个交通，就是说特别是讲他这个保罗他个人跟主苦难的一个交通。那因为这样的交通呢，保罗就圣洁了。为什么我们说他圣洁呢？因为我们看他有一个果子，那是什么果子呢？就是喜乐。但他写腓立比书的背景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的监牢里，在外面看他是非常的痛苦，那真是伤痕累累。但是他所讲的信息，我们看不到一点的伤痕。我们所看到的，他提喜乐大概提了16次。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时候他是圣洁的，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喜乐的果子。但如果说你看这个腓立比书里面这一个，那怎么跟神的苦难交通？他有一个秘诀，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殷殷的 pursue， 他是向主接力追求，向着这个主追求。那因着这样的追求呢，他结出了果子。所以在我们这个苦，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在我们就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如果真是要跟主在十字架上的交通的时候，其实这个秘诀是我们要 pursue Christ。 那在这个腓立比书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个果子是一个副产品，是一个 byproduct， 主要的是什么呢？是 pursue Christ。 当他是 pursue Christ 的时候，这个副产品喜乐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口外的弟兄他立论的这个基础。我们如果这样想想看，他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他这个并不只是光光讲这个地位的这一面，他也讲到这个经历的这一面，所以他是非常平衡的。那他第三点其实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爱。关乎这个爱，我想中有一句话就是说 ，a picture is better than 1,000 words。我想关于这个爱的问题，其实最好的 picture 就是什么呀？做第二天的时候，我们的宋弟兄在这边讲的时候，我想那是 非常好的一个 picture。 他说那本书整个他读完发现有一个字就是爱，而且那个字这个爱是用 affection。 那所以我们的弟兄呢，其实把这些重点呢都说完了。所以呢，我也让我这些教听有的时候也就很也很容易也很难。那所以呢，我关乎爱呢，我想有几个重要的地方。一个呢，这个爱呢表示一个关系；另外一点，这个爱是表示一个确据，一个 assurance。 我很喜欢用夫妻来比方。我为什么很喜欢用夫妻的事来比方呢？因为我在这里面有很多的经历。那夫妻当初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关系，什么关系？就是爱的关系，所以他们会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个结合在一起呢，我们就是要有一个保证，对不对？我今天嫁给你，我这个是一辈子要跟你长相厮守，那你就要爱我爱到底，要知道你当初的承诺，对不对？那个常常有的时候，这个男孩子对女孩子追求的时候，就是说我就是不变的心啊。这个怎么讲？我现在因为太久不用中文，就忘了。他说这个什么？海枯石烂，情不移，不变的心。那所以呢，这个爱呢，其实也是一个保证。如果说当这个夫妻结婚以后，如果说任何一方这个爱失去的时候，这个确据就保证就没有，这个 assurance 就没有。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两点。那在这个保罗呢，就是在这个第八章的后面，特别是在这里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从这里开始一直到最后，他都是讲爱。我们知道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有一个 introduction， 有个 body， 就前面有个前言，中间有一个主题，最后有一个结束。结束一般来讲是最重要的 point。 那保罗在这里说了这么多，五六七八章说了这么多，称这个罪的问题，成圣的问题，他讲到最后是讲什么呢？哎，他去讲爱去了。所以这其实爱就是一个结论。